感谢天父，你赐给我们母亲节，让我们在母亲节的时候特别想念每一位养大我们的母亲，祝愿他们身体健康，祝愿他们常常快乐。我们更想念我们天上的父亲，也是母亲，他爱我们比母亲更深，他爱我们超过母亲。我们有这样一位属灵的母亲，我们还缺乏什么？让我们今天都能够充分地感受到神的爱。听我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我们还是按我们的传统，我们请所有的母亲站起来，我们向他们致敬。请母亲们啊，不是母亲，请不要站起来。呀，母亲是伟大的，我们感谢你们。好，请坐，请坐。今天是母亲节，我们庆祝这个节日很有意义。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，不管你是不是母亲，你都做过儿女，这是没问题的，都尝过母亲的爱，母亲用各种方法来保护她的儿女，在寒冷的冬天甚至用自己的身体来温暖自己的孩子。我想每一个人都可以举出很多难忘的例子，母亲怎样爱护你，那种无私的爱是十分伟大的。据说在今年在中国的青海玉树地震的时候，有一位母亲，她有一位孩子，一个很小的婴孩，她为了保护这个婴孩，她把自己的身体拱起来，上面压下这个倒塌的房子都压在她的身上，但是她下面的孩子完全的没有受任何的损伤。一位母亲用自己的身体来保护她的孩子，母亲非常使人感动。所以美国总统亚伯拉罕·林肯说，一个人只要有母亲，他就不会是一个贫穷的人。人最怕的是没有安全，人最大的心病，人最大的病就是心灵的病。母亲可以给我们带来保护，母亲可以给我们带来心灵的安慰。我们今天纪念母亲节，就是不要忘记母亲的恩情，趁着母亲还健在，好好待你的母亲，在母亲身上不管花多少钱都是值得的，因为你无法计算母亲给你的有多少。刚才潘晓燕讲有一节经文，我现在告诉他，以赛亚书49:15，他这节经文告诉我们母爱的伟大。有哪一个妈妈会忘记她吃奶的婴孩呢？母亲不会忘记孩子的，母亲绝对不会让孩子饿过头的。她知道孩子什么时候需要吃奶，她的心挂念着他们。我们人都很容易健忘，所以我们要把事情写下来，要留个备忘录。但是写的多了，你写好的纸也找不到了。人的健忘是常情，但是母亲对婴孩的事情是不会忘记的，即使在半夜她也会醒过来，知道孩子需要吃奶。很多画家都想把人间的爱画出来，其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目中早已经有了这幅画。一幅什么画呢？就是吃奶的婴孩在母亲的怀抱里，母亲用自己人体的养料给孩子当食物，用自己人体的热量给孩子带来温暖，用全身的力量来保护孩子，这就是母亲的怀抱。没有一个孩子不需要母亲的怀抱，也没有一个孩子没有体验过母亲的怀抱。我们都是在母亲的怀抱中逐渐长大的。 在母亲的怀抱里，我们知道什么叫爱。据说去年在日本研究出一种婴儿的床，可以模拟母亲的怀抱啊，这种床就是母亲怀抱的床，他睡在床上的婴孩，他一哭的时候呢，这个传感器马上就发觉了，然后就开始自动的摇摆，产生催眠效果。这个床呢，大概今年可以正式上市，售价呢是台币85000元。当婴儿这个哭的时候，有动的时候，他的传感器一发觉，他就开始摇动，然后呢，慢慢的，当婴孩不哭，就保持与母亲的心跳一样的频率，每分钟67次，像抱在母亲的怀里一样，以5公分的摆幅左右摇摆，10分钟以后慢慢减速，最后自动停止。母亲的怀抱很值钱的，一个婴儿床模拟的就要8万多块钱，你想真的母亲怀抱值多少钱呢？母亲的怀抱是最安全的，每个婴孩都懂得这一点。圣经说，我的心平稳安静，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母亲的怀中。这个世界很不安全，所以我们要买各种各样的保险，有钱人还要请身强力壮的保镖来保护他们。但母亲都是女人，在社会上是弱者，为什么在他们的怀抱里孩子能够感觉到安全呢？不是因为母亲的能力有多大，而是因为他们的爱有多深。中国有句话说，父爱如山高，母爱如海深。有能力的人很多，但他们不一定愿意保护你，特别是当他们要付出代价的时候，他们更不愿意。但爱你的人，他一定会保护你，不管他的能力有多大，他愿意付出这个代价。我自己也有一个小小的体会，那就是我的大孩子出生以后，因为我师母她是在东北一个人生活，没有房子，所以很难带她，所以把她放在上海，由我的母亲和她的母亲轮流带，最后都带不下来，太繁重的这个劳动，所以最后在他1岁的时候，我们只好把这个我的老大带回到东北。我记得那是1972年的夏天，我跟师母还有这位孩子郭明，我们就坐了人船从上海到大连。坐着海船呢，开始是很幸福的，风平浪静，这个看着这个蓝色的海洋，很舒服，很享受。但是逐渐离开了这个上海以后，进入了大海，开始起了风浪。这是我有生第一次经历这么大的风浪，这个船在摇摆，人站不住。我和师母在甲板上，还有一位我们的孩子，这个坐在那个小车子里面，这个船啊不断的摇摆。结果呢，我实在坚持不住了，我对师母讲，我马上要吐了，我只能够回我的船舱，我去睡一会。我就这样回到了我们跟师母是分开住的，那个时候很难住在一起，我们住在男生的这个船舱里面，6个人好像是一个房间，小房间。我就睡着床上，一动也不能动，只感觉到那个船在摇摆，随时都要吐。这是我一生当中经历最大的一次风浪。后来睡着睡着就睡着了，当我睡醒以后，好像风浪小了，我爬起来，我再走到甲板上，在这个时候我看到 师母紧紧地抱着她的孩子，她没有去睡，她坚持着在这个风浪当中抱着她的孩子。当时我很感动，我看到母亲的伟大，我自己都受不了了。我做了逃兵，我无法保护我的孩子，但是我的妻子她有这个胆量，她不怕风浪，我的孩子在母亲的怀抱里睡得很安稳。这是我一生非常难忘的一幕景象。孩子就是母亲的作品，孩子出生以后的前三年对他的一生要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。孩子的走路、说话、思维重要的功能都是在这三年中完成的。这三年孩子几乎都是在母亲的怀抱中接受教育的，这三年给孩子教育的也只有是母爱，是母亲。在这三年里，母亲不仅对孩子在生理上起着极其巨大的影响，而且对孩子的智力、意志、性格、品德、精神方面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。一个家庭再穷，哪怕是家徒四壁，只要有一个正直、勤劳、善良的母亲，这样的家庭就是心灵成长的最好学校。有一位教育家说，教育本来就没什么深奥，就是爱和榜样。母亲对子女的教育贯穿在日常生活中，包含着母爱的示范和榜样，这样的教育效果最最明显。圣经中关于神同我们的关系，大部分都比喻成父亲和儿女的关系。这种父子关系、父女关系是重要的，因为它强调了我们的地位、我们的特权和我们将来要继承的产业。但是圣经也提到了神同我们的关系，包括了母亲和儿女之间的关系。虽然提到的不多，但是他把母子和母女关系中最重要的两样东西都表达出来了。母亲最令人难忘的是什么呢？第一，就是他对孩子的关心，他不会忘记吃奶的婴孩。其次是他的榜样，他用自己的身体来保护孩子。母亲的怀抱是孩子安息的地方，是孩子躲避风暴的地方。在马太福音23章37节，耶稣说，耶路撒冷啊，耶路撒冷啊，我多次愿意拒绝你的儿女，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，只是你们不愿意。神对他的每一个儿女都提供了一种保障，让他们感受到真正的安全。这种保障就是他的怀抱。你愿意吗？你愿意来到神的怀抱，享受在神的怀抱里那种爱和安全吗？
我们再念一下今天牧师讲到的诗篇131篇，只有三节。耶和华啊，我的心不狂妄，我的眼不高大，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。我的心平静安稳，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，我的心在我里面真像断过奶的孩子。以色列啊，你当仰望耶和华，从今时直到永远。请大家起立，我们唱《当转眼仰望耶稣》。